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2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今天发表了最新两岸关系讲话，他是如何回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9大的说法呢？我们有来自台北的最新报道。另外，中共19大闭幕，但是习近平的新时代正要展开，他将如何改变国际格局？而中国是否真的想，又是否有能力统领世界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下个星期展开对亚洲地区的首次正式访问，预计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军事盟友将会着重于双方达成共识的领域。川普总统11月3号将展开为期12天的亚洲之行，对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进行访问，并且参加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不过，川普总统不会参加由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的东亚峰会，届时区域领导人将会重点关注朝鲜核威胁等安全问题。川普行政当局没有提出不参加东盟会议的具体理由，只表示这是依据时间安排所做的决定。台湾的国家安全局官员在星期四说，台湾一共有19人在中国担任中共党政军职务。在中国刚刚闭幕的19大会议上，台湾出生的卢立安是这次中共党代会的台湾代表，由此所引发的争议在台湾持续的延烧。台湾国安局副局长周美武星期四在回答立法委员质询时表示，台湾大约掌握到了有19人在中国党政军部门任职，有关名单目前已经交给了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而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说，卢立安和他的丈夫的户籍已经被取消，陆委会还将进一步进行调查。只要是在中国有户籍、长期没有在台湾居住者，一旦有合理的证据，都将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取消他们的台湾户籍。星期二闭幕的中共19大，台湾省代表团没有向其他省区的代表团开放境外媒体采访，其名单也没有单独公布。不过，中国官媒透露说，台湾省级的代表一共有10个人，最受到瞩目的就是目前担任上海复旦大学外国语言学院副院长的卢立安。中国媒体说，他是唯一一位土生土长在台湾的中共党代表。此外，台湾省级代表还包括了有任职中国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的苏辉，以及中国人大台湾省代表江尔雄。由香港民主派议员和民间团体人士组成的香港一地两检关注组在星期三晚上在立法会的示威区集会，反对香港政府提出的高铁西九龙总站一地两检的议案。因为触发了雨伞运动被判监禁，不过刚刚获得保释的香港众志秘书长前学生领袖黄之锋也出席了抗议活动。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近200名市民团体以及大专学生参加由多个民主派团体举办的各地两检港人危险的集会行动，刚获终审法院星期二批准保释，等候上诉刑期的香港众志黄之锋到场，谈及他对异地两检的看法和在监狱服刑的感受。
在监狱的69日里面呢，其实一直都是好。
在监狱的69天里面，其实我一直都很关注异地两检的情况。我看到大家都做了我该做的工作，有民间替代方案，想邀请政府官员去公开对话的时候，我看到政府官员对着我们的民间的邀请，无论是大专学生还是议员，全部都没有回应。我看到很多民间的战友放了很多街站去说我们的替代方案，
民间的战友去摆了很多街站去讲我们的替代方案。
黄之锋表示，看到大家为异地两检的方案而抗争，即使在监狱也依然感到开心。
有好大
黄之锋还分享了去年他到泰国曼谷参加演讲的经历，当时他刚下飞机就被曼谷海关没收护照，并囚禁近12小时后才让他乘飞机回港。他表示，如果异地两检的方案通过后，这种事情会有机会在香港本地发生。他希望通过这个经验去提醒香港市民警惕，自由是不容易争取的。香港政府为配合中国广深港高铁的计划，今年7月公布在香港西九龙总站香港及中国大陆出入境口岸将西九龙站的部分区域租给中国大陆，划为中国口岸区，实施中国法律，并由中国执法人员全面执法。该方案引起许多香港人担忧破坏基本法及侵害港人的基本权利，而建制派指普遍欢迎这个方案，认为为港人提供了便利。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在最近纷纷的发表声明，对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股东出版商桂明海据称在被中国扣押两年后在一个多星期前获释，但是目前却仍无踪影，表示了担忧，呼吁中国当局立刻解释桂明海的最新状态。继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近日先后的对瑞典籍的桂明海获释的真相表示忧虑，并且要求中国当局澄清之后，国际记者联合会在星期四也发表了声明，质疑桂明海是否真的获得自由，要求向国际社会提供有关桂明海的最新动向。瑞典官方据报在星期二证实收到了中国方面告知已经释放桂明海，不过桂明海的女儿澄清，家人还有亲友至今仍然没有桂明海的任何消息，桂明海很有可能再次被失踪。在10月25号中共19大举行了新领导层的亮相记者会，当时包括了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卫报还有美国之音在内几家外媒都没有受到邀请，记者无法进入记者会采访。那么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也致电祝贺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总书记。有关情况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有关的进展。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中共的十九大落幕了，那么也组成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领导班子，在今天北京的官方媒体是如何来报道的，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今天呢官媒人民日报等党报呢都用大版面的这个篇幅来刊登习近平的肖像，是一个巨大的头像啊，让人联想起这个毛泽东的时代。而其他习近平一同当选的这个六名常委呢都没有特写的照片，跟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的排版呢都不一样。那么昨天新一届的中共常委首次集体亮相，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呢，欢迎记者在中国多走走、多看看，他主要指的是外媒啊。他还说，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一贯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可是昨天呢，有多家知名度很高的外国媒体呢被拒之门外，就像你刚才报道的一样，包括美国之音。那么今天呢，中共十九大的新闻中心举办了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美国之音还是没能拿到入场券。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呢今天跟我联系，询问有关的情况。那么在此之前呢，该协会发表声明，对外国记者由于其报道而不被邀请出席十九大活动表示关注。语文。
是，那么一斌，你刚刚也提到了中共官方在今天召开了十九大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那么这场记者会虽然你没有办法进入场内，就你的了解主要讨论了哪些议题，那你在会场外这个电视直播的时候你又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了十九大的报告精神啊，用了将近四十分钟，然后才开始提问的环节。照例还是官媒开头，随后呢，日本经济新闻提出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速度和国有企业问题，其他的问题其他的提问呢，除了官媒以外，还有一些貌似出口转内销、配合大外宣的境外媒体，如澳门澳亚卫视、凤凰卫视、迪拜中阿卫视。那么凤凰卫视提问说呢，中共的指导思想，其中有些是以党的领导人命名，有些没有，问发言人怎么看啊？那么中宣部副部长王晓辉回答说呢， 用党的领袖来命名理论或者指导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通行做法。这里呢，他用了领袖一词。他还说，这体现了中共派理论上的成熟和自信。那么迪拜中央卫视提到了习近平报告中描述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还有韩国京乡新闻询问对习近平报告从对过去五年的描述由很不平凡到极不平凡变化的原因。那么听起来呢，这些提问口径甚至措辞都跟官媒如出一辙，很像人民日报的海外版。那么在发布会上，关于反腐的问题多提到了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而反腐利器官员还是公示财产公示的制度呢，仍然没有时间表，也没有提刚刚离任的王岐山的功过得失。那么事实上，十九大会议的重要议程大多基本上都是不公开的，官方举办了多场记者会，但是记者会对于高层的换届人事布局都只字不提一文。
是，那么叶斌，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披露了他与获得连任的习近平通过电话向他表示了祝贺，并表示自己非常期待下个月的中国之行，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次的通话在北京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么川普总统25号在推特上表示，他已经与中国国家主席通电话，祝贺他连任中共的这个总书记啊，说他是取得了非凡地位。同时呢，也跟习近平讨论了朝鲜与贸易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么中国的官媒新华社报道说，川普祝贺中共十九大圆满闭幕，并表示期待同习近平在北京会面。这则报道呢，与习近平当选十九大闭幕的公报一起，以统一的制式登上了人民日报和众多地方党委的机关报的头版。那么新华社还指出，习近平感谢川普来电祝贺，中国外交部则一早就发出声明说，习近平感谢特朗普来电祝贺。那么据官方媒体报道，除了川普总统以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也发了贺电，而中共的传统友党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的共产党或者劳动党的领导人呢，也给习近平发了贺电。那么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贺电中最后部分说，我坚信朝中两党两国关系会朝着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方向不断发展。不过这份贺电没有提及过去常常用牢不可破、鲜血凝成来形容中朝友谊。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这个星期来也辛苦叶斌了，谢谢叶斌。继续呢，我们把镜头转向日本。在日本方面呢，各界也在密切的关注习近平新时代的走向，似乎看来有期待也有所警惕。我们下面呢再连线美国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有关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跟我们谈一谈日本政府还有日本的媒体是怎么样看待进入了第二任期的习近平政权，那么这对于中日关系又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啊，是的，玉文，我们注意到日本媒体在报道日本的安倍政权和中国的习近平政权时呢，都使用了同一个词，这就是一人独大。在日本媒体看来，日本的安倍政权和中国的习近平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政权都得到了巩固。我们知道不久前周日在日本举行的大选中，安倍首相率领的自民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为他的连续三任铺平了道路。而在中国十九大的召开也为习近平赢得了无比强大的权限，以及巩固了他的第二任的政权的启动。还有分析认为他的政权似乎还要保持长期的政权执政。那么日本政府呢，对于习近平政权的第二次这个执政呢表示了祝贺。刚才也提到了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呢发去了贺电，他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呢也表明了祝贺的 意思，同时还表示呢，希望今后两国在改善关系方面呢能够取得进展，同时在解决两国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呢也有所进展。那么随后今天又传出了中国外交高官将访问东京的消息，这是日本共同通讯社披露的消息。消息说，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以及兼任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的孔铉佑将访问东京，在明后两天来到东京协商有关中日韩三国峰会的问题。这一动向呢，就似乎印证了日本媒体的一些分析，即习近平政权得到巩固，有助于对日外交的开展。也就是说，对日外交成为呢这个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筹码的风险呢有可能会降低。那么孔铉佑来日访问的问题呢被日本媒体解读为是今后习近平政权全面开展对日外交的一个一个部分。
嗯，
那么日本政府来说呢，对今后的中日两国的外交日程的期待，一个是在今年年内举行中日韩峰会，另外明年实现中日首脑互访，也就是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东京。从日本媒体对习近平政权的这个第二连任的报道来看呢，有些报道对这个习近平政权未来的五年执政呢有一些期待，也有一些警惕。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星期五在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这个拥有强大权限的习近平政权今后这些权限将用在何处。如果从经济方面来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逼近美国，如果习近平的强大权限能够用在继续经济改革方面，同时用在这个国际上的事务呢能够运用这个协调外交的方面呢，这对世界的稳定是会有利的。但是文章同时指出，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动作来看，似乎这种期待难以实现。那么如果这一强大的权限运用在所谓的国家利益甚至共产党的利益上来说呢，将会对中国乃至世界是一个不幸。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继续我们来看来自台北的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四就两岸关系发表了讲话，这也是中共十九大落幕之后蔡英文首次就两岸关系的前景发表的讲话，可以说备受关注。蔡英文在讲话中再次提到他处理两岸关系的原则，那就是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头的对抗老路，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他同时也呼吁两岸的执政党民进党和共产党展开对话，累积信任，来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26号出席陆委会举办的两岸交流30年回顾与前瞻研讨会。蔡英文在演说中对过去30年的两岸关系进行了回顾，并细数民进党的贡献。蔡英文继续谈到90年代的两岸交流，他说，
92年我方跟对岸进行了香港会谈，进而开启了两岸制度化的协商，包括1990年代举行了两次广受注目的孤汪会谈，以及2008年到2016年两岸签署了23项协议。民进党政府不仅尊重这样的历史事实，而且也概括承受两岸已经签署并且完成立法程序的各项协议。
蔡英文在讲话中表示，在纪念两岸交流30周年之时，希望两岸关系能有进一步改善。
我一贯认为，执政者必须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为施政的原则，而两岸关系要稳定发展，双方的执政党必须有所互动以及交往，增进相互的了解，逐步累积信任，才能共同面对处理两岸交流的各种事务。
和过去一样，蔡英文在讲话中呼吁两岸展现新的思维，不过和最近讲话中不断提到的希望两岸领导人寻求互动新模式，蔡英文在今天的讲话中并没有提到这五个字。蔡英文再次呼吁两岸执政党展开良性对话，他说，
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刚刚完成了党代表大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全新的执政阶段。去年520，我呼吁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现在正是一个改变的契机，我再一次呼吁两岸的领导人应该秉持圆融中道的传统政治智慧，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为两岸人民创造长久的福祉，并且永远消除敌对及战争的恐惧。
蔡英文说，两岸人民见证了过去30年和平发展兴业，展望未来应该珍惜累积的宝贵成果，在既有基础上共同思考擘画未来30年两岸关系发展的愿景工程。参与研讨会的台湾产经建研社理事长、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其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今天蔡英文的讲话善意的基调是不变的。
那这个地方呢，比较重要的我会想要提的就是，他会提到说，能够有两岸能够有永久的和平，而不发生就是战争，所以他这一个设定上面，我觉得是一个我所听到的第一次的说话。啊，就是永远的和平，没有战争。那这个意涵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还有很多是可以讨论的。
有媒体表示，蔡英文的讲话似乎没有新意。与会的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著名两岸问题学者赵春山认为，各界对今天的演讲有些过度期待。他说：“
因为今天重点是30年的回顾，而且大陆方面刚刚才举行的这个19大嘛。”啊，你要台湾方面在2-3天一个礼拜之内就对他的作为政策上的回应，我想是有点强人所难。过去我记得江泽民江八点提出来说，后来我们的李六条也是等了一段时间才提出来。当时大陆方面说怎么搞的都没有回应的，那也不能说你做完你讲完了江八点，我下个礼拜我就要回应了，没那个必要。
赵春山表示，和国共之间不同，民进党和共产党没有交往经验，因此他也呼吁共产党不能用过去和国民党交往的经验或看待国民党的方式来对待民共关系，因此的确需要新的思维。他认为可以先从两个执政党的交往开始，再慢慢恢复过去所建立的制度性协商。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希望两岸永远和平，没有战争，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新时代则是要把中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习近平的信心和底气来自何方？对于国际格局，他的新时代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进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精心策划的19大在新领导班子亮相之后可以说画下了句点，但是习近平新时代的相关讨论才刚刚开始。 根据这位进入了第二任期的中国领导人的规划，中国正走入一个靠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中国将要在2050年成为全球影响力领先的现代化强国。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掌权的野心已经不再只局限在中国国内，中国意图统领世界。但问题是，习近平制定的宏图大略与国际现实有没有差距？国际领导人又是否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势力与野心？未来30年，习近平的新时代将会如何的影响国际格局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助理所长陈刚，陈刚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您好，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在我们展开与两位嘉宾的探讨前，我想先来看一看，在这次19大闭幕之后，中国的新领导班子出炉了以后，在西方的媒体还有一些主要的媒体，他们是如何的来报道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消息啊？那么美国的广播公司 ABC 他们在星期四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得到了毛泽东一样的待遇，成为自毛以来最有权力的领导人。而华盛顿邮报呢，它的报道标题则是中国共产党公布了新的领导班子，习近平没有明显的职位继承者。路透社它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公布了新的领导班子，习近平没有明显的继承者。另外在新加坡，英文报纸海峡时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最高领导层7人中有5个新面孔，其中没有潜在的继承者。而日本的经济新闻报道标题是习近平一人独大新领导班子亮相，副标题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选出领袖职位后继人不在其中。美国的公共电台 NPR 的报道标题是打破先例，中国的习近平没有职位继承人。我想看到了这么多的报道，我想先请教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夏教授，我们知道这次的19大，很多人说西方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可以是说创纪录的多。那么也引起了很多西方的学者还有观察家对这次会议的高度关注与讨论。那么您认为这些在国外的中国观察人士，他们对于习近平的这些分析还有基本的判断到底是什么呢？
对，现在应该说分歧很大。那么有的人呢是看好中国，而且有的人呢应该说呢是为中国呢所服务，而且可能呢是跟中国有各种利益的交割。但是另一方面呢，有很多人呢对中国呢有糊涂的认识，他们对中国呢基本上呢没有看得很清楚，那么所以呢比较盲目。但是另外呢，我觉得有一些人呢也看到中国目前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呢，他恐怕首要的不是对世界的威胁，首要的就在于他自身的内在的危机了。让他自己会给自己那个就是展开这个战斗，而不是挑战世界。但是有一点共识是，西方国家了，那么或者中国通了，第一看到习近平，那么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专制人，那么一个领导人，那么是一个强势的，那么或者是一个皇帝。第二个呢，他确实有这种野心呢，或者他有说他的抱负了，想做一番大事。我想这两点呢恐怕是相似的，至于他能不能做成，或者未来他能够做到多少，那么这个我想就分歧就很大了。
嗯哼，陈刚教授您的看法呢？
基本上我刚才同意这个夏教授的观点，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大家对中国还有这个19大的分歧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一些媒体包括观察家对中国非常的乐观，另一方面呢也有很多人感到相当的悲观，感觉到这个改革似乎并没有取得特别大的突破，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甚至在外交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习近平本人的这个权力的巩固，大家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他基本上这个巩固了权力，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人认为这个党内的这个权力制衡的这个因素仍然是存在的，因此他没有办法这个确定他自己的这个继承人。
是。那么除了对于中国国内的这种观察，还有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甚至改革的道路的一些分析之外，当然也有很多人关心，特别是在西方的这些中国观察家，就是习近平的这些所谓的政治讲话，他的报告当中所说的这个长达3万字还有3个半小时的这个讲话里面，到底对中国未来要怎么样走入国际，那么对于国际的局势的影响他们也很关注。那么就在今天呢，华盛顿邮报有一篇新的报道，那么表示习近平在19大的报告里面可以说清楚地展现了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走向。那么他其中提到了3点，他说在这个19大的报告里面看到了习近平的新时代，未来的外交呢会是习近平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所谓的强国梦继续来努力。第二个就是中国有意要做全球治理的领导者。第三是中国将要持续地在区域问题上会采取强势的作为。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陈刚教授，您认为习近平在19大的这个政治报告里，他到底描绘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强国路线图呢？
应该讲确实像刚才媒体讲的那样，习近平在这次19大上，他重点这个谈到了中国的这个外交，应该要这个发挥世界范围的这个影响力，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强国，他需要有更多的自信。这个呢是和邓小平以来的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外交路线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过去的话，基本上它是一个集中精力发展这个内部事务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19大呢，习近平尤其是把这个一带一路这样的这个外交大战略写进了这个首次写进了党章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次他确实是希望中国的外交能够在19大以后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或者说他希望中国能够从此走出过去这种内向或者说这个对外不积极的这样的一种外交的一种姿态。
嗯哼，是。那么就像陈教授所说的，我想继续请夏明教授来谈一谈。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这次报告里面特别强调的这个强国梦，其实有很多媒体分析它主要是有2条道路。第一个就是增加中国的军费开支，给中国建造一个世界一流的军队，有它的一流的战斗的装备。第二呢，就是增加所谓的一带一路的这个支出啊，希望能够让中国在世界上争取更多的朋友。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就从这两个途径来着手，真的就能为中国来赢得他所希望的朋友与国际间的尊重吗？
对，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或者整个中华民族了，那么要对世界呢进行某种更多的贡献，进行某种引领，或者说中国和亚洲国家要跟西方呢成为并驾齐驱的，驱动那个文明发展的这个双引进了，那我觉得这都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最终都会发生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就是第一，习近平如果想这样做，他能够给世界带来的这个内容是什么，这个内涵是什么。那么第二呢，他就是说现在想采取的手段呢，想实现他的这些内容和内涵呢，那么是不是可行，或者是不是会给他带来成功。那我觉得后两个问题呢，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看他的两个，比如说一个是强军，那么一个呢就是一带一路。那么强军呢，那么现在在目前的国际的那个格局下了，那么其实中国的军队了，那么已经让他了那个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外敌会去那个入侵中国了。那么基本上中国现在可以自豪的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首先呢挑起一场战争来侵犯中国的领土。那么我觉得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政府还要继续去强军的话了，那我觉得一方面是作为习近平为了笼络他的这军中人士的这个需要，那么同时呢用军队来强化他自己的这个统治了，那我觉得有关。另一方面呢，中国的强大军队，那么其实在过去的20年呢，其实不断的在进行，或者说从1989、1964以后不断的在进行对一场自己的人民的战争。那么中国的军队其实就是一直在打内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内的维稳费用会超过国防费用。那么如果他现在继续在这种强军的话呢，那我觉得一方面会对中国的经济呢形成伤害，另一方面呢其实对中国的国内政治朝着良性的发展呢，我觉得都是有那个坏处的。另外一个就是一带一路，那么一带一路呢其实从它开始就注定了一定会失败的。那么其中不仅是有地缘政治的诸多的那个不利的条件，而且有主要的大国包括那个美国日本印度这些大国的怀疑或者抵制。 那么另外的话呢，就中国要进入的地区，无论从它的起点还是从它的终点，那么都有很多问题。起点无论是一路的那个一带的就是新疆，还是一路的福建，海峡两岸的这个紧张局势，那么它的这个通道到印度洋或者要进入到欧洲，那么或者要中间经过中亚，其实都是问题诸多的那个地区和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就是一带一路了，那么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希望。
嗯哼，陈刚教授您的看法呢？习近平的强军梦还有这个一带一路真的能够帮助中国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可以说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领导者吗？
关于一带一路，我和这个夏教授的观点有所不同。我认为他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啊，应该来说他会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一带一路"它所辐射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个非洲和这个拉美，包括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呢，这个过去啊，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啊，它就这个外交方面就已经打下了相当深厚的一个基础，而且呢，这些国家呢，它确实需要中国的一些这个技术，还有这个工程各方面的一些援助。我认为在这些国家呢，这个一带一路是能够取得一定范围的这个成功的。但是呢，它确实刚才也像夏教授讲那样，在一些欧美的国家，一些发达的国家，包括澳洲，包括这个它的终点欧洲，我认为它将来在这方面的这个扩展可能会遇到相当大的这个阻力。所以我认为这个一带一路啊，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另一方面呢，它其实也是这个毛时代以来中国这个三个世界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延续。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它不是凭空这个出世的，它是有一个历史和这个政治上的一个传承。它只是在邓小平时代呢，这个为了发展这个国内的经济，为了搞改革开放，他把这个一度这个非常重视的这个对第三世界的这个援助把它停下来了。就现在讲呢，它应该是某种程度的一个恢复，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它是有连续性的。关于强军这个方面呢，我认为它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取得成效，但是它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这个军事强国，恐怕还非常困难。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习近平的新时代，不仅是要带领中国，现在很多的西方媒体也在担心他的新时代对于世界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听众电话热线或者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提供您的意见和看法。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已经有几位观众朋友了。这第一位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郑小姐好啊。
您好，
我想啊，过去中央电视台有个记者叫芮成钢，这个芮成钢代表亚洲向这个奥巴马提问，我当时就不明白这个芮成钢哪来的底气代表整个亚洲，一个小小的记者怎么能代表整个亚洲啊？我想啊，中国还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吧，你连自己的马桶盖子都要生产不出好质量，中国人往日本跑去买马桶盖子，中国人往香港跑去香港抢购奶粉，你中国的软实力在哪呢？是不是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那个巴基斯坦人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说的话不一样，那说实在的，一句话说白了，酒肉朋友，大家彼此利用罢了，那不是你铁哥吗？什么巴铁，你影响的全是贫穷的世界吗？你影响不了韩国，影响你连像样的电视剧都拍不出来，人家巴基斯坦人看的是韩国剧，看的是印度宝莱坞的电视剧，你能影响谁呢？那缅甸若开发，人家不要。OK, thank you.
好，谢谢您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湖南的姬先生。姬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好。我想发表我的几家看法。第一，我觉得习近平同志能够离去，对世界做出贡献，这个我是非常肯定的，但是世界评论之要做的一件事就要促进党内和国内的民主，如果没有党内和国内的民主，所有的一切只是梦想而已，不能实现，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好的。
第二，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民族，始终中国的春秋建国 一直到唐宋，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在景国权事件，所以说多位多专可点的，但是从元朝以后这个实权思想泛滥，特别是到了近一百年来，这个威权已经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灾难。我希望习近平同志在他能够掌控的范围内尽快的实行民主。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湖南的季先生。那么我想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观众朋友在发表看法，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席元的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的新时代新思想做得好，人民的生活水平会有一定的高提高，我想他是要说提高。那么走得不好呢，很有可能会把中国人民带入战争中，习的思想危险性很高。那么另外这位署名爱国不翻墙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他认为习近平会积极的介入国际事务，习的中国梦呢就是要让世界承认中国的强大，让外国万国来朝，同时借此机会巩固他在国内的权力。他认为习近平会效仿毛泽东的做法，会有如下的三个举动，在环保、在发展、人权、平等方面唱高调，博眼球获好感。那么另外第二点就是资助第三世界的独裁政权，用钱来换取他们表面上的臣服。第三点呢是大力的发展军力，这样不但可以给国内的民族主义者打鸡血，也可以威慑周边国家，让部分国家在表面上臣服于中国。我想请夏明教授针对我们几位观众朋友还有网友的这个提议啊，您的看法如何？
对，这就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中国人民呢，那么在过去的30多年、40年的发展中呢，那么生活了逐渐的那个改善，而且中国人的教育程度不断的提高，尤其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二代的独生子女，那么他们的个性和权力的意识呢也都非常那个就是加强了。那么但是呢，习近平今天做的就是在19大的政治报告，当他提出几点，一个是那个党政军那个民学东西南北中，那么全都在党的领导下，也就他的核心意识，而这个是毛泽东的这个老调。那么所以当今的21世纪中国呢，在那个经济发展呢已经有长足进展的情况下，那么他在恢复到这个新的这个集权主义，而这个集是极端的集，不是集体的集，那么在这种强化这个党政的这个合一了，成为这个党国体制了，那么继续强化，那么同时呢要依赖于这些国有企业了，那么来那个包括一带一路了，都是要由国有企业来做什么先头兵。那我就觉得他的这基本的做法，那么是逆就是中国的目前的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动的。那么所以刚才有的网友说呢，如果以他这种做法了，有可能呢会给中国呢带来巨大的灾难。那么这种灾难有可能是内生的，包括中国经济的灾难，那么使得中国的中产阶级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可能是中国在国外冒险带来国际的这个战争的灾难，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嗯哼，陈刚教授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忧虑呢？
应该讲确实是这个刚才像高先生讲的这个其实是一个软实力的一个问题。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一个大国如果希望这个辐射它的外交和影响力的话，这个软实力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呢它缺乏软实力呢，它有可能在这个外交舞台上它是一种这个事倍功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它现在虽然这个经济是发展了，这个外汇储备也比较高，这个经济实力比较强大，但是呢这个它在走向世界的时候，它最需要处理的现在就是它的一个国际形象和一个软实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过去像日本啊像德国这些二战以后的这些大国，它重新走向历史舞台的时候，它这个软实力起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尤其是日本呢，在这个东南亚包括东亚地区，它的这个70年代的外交呢，很大程度是靠这个软实力的这个扩展而扩展的。所以中国现在呢，它必须要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包括在一些国际的问题上如何做到更负责任，包括在文化上更加有吸引力，在政治制度在理念发展的理念方面如何有更强大的这个国际吸引力，我认为是未来习近平的这个外交的能否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
是，陈教授，您刚刚提到了中国现在缺乏的是软实力，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这次在十九大的政治报告里面，他是这么样说的，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来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很多人说从这段话来讲，看得出来中国未来要推的软实力最大的焦点与核心就是所谓的习思想，这点您的看法又是如何？稍后我们也可以请夏明教授谈谈他的看法。陈教授，请您先谈谈。
应该讲这个现在还处在一个这个观望的一个时期，因为现在我无法肯定他这个未来的这个他的这套理论是否能够在尤其是第三世界确实取得成效。我们看到呢，这个第三世界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中呢，确实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呢，这个是否一个大国的援助就可以简单的把这些国家的发展提升起来，尤其是通过基础设施啊这些方面的这个提升，而提高这个国家的竞争力啊，它国家的实力，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并不是一个有一个现成答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结构的这个提升的速度非常快。其实除了中国以外呢，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大国，包括美国、日本，还有欧盟这些这个参与者，他们也都非常有实力，能够这个帮助这些国家。所以未来我认为会在这些国家出现一个大国间的这样的一个竞争。中国是否能竞争，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我认为是存在一定的困难的。
嗯哼，夏教授，您的看法呢？那么中国如果要继续真的要走向国际的话，这种所谓的软实力，它到底有多少的成分存在？那么另外一方面，刚刚从陈刚教授所说的大国之间的竞争，中国是不是能够跻身其中？这还有待观察。不过也有很多人说，近些年来，中国不管是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其实中国势力已经在蚕食世界了，而包括美国在内，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却对此认识不深。您的看法呢？
对，首先呢，我们必须的，那个认识到了，就是冷战结束以后，那么全世界了，那么出现了一个民主化的一个革命，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呢，已经是民主化的国家、民主体制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其实面对着很大的挑战，那么就不是传统的那么这个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那么他现在面对的大国的竞争，包括周边国家的竞争，一个很典型的就在于美国跟日本跟印度了，还有东盟国家了，那么他们现在形成了某种民主国家的联盟，那么他们对中国的防范和就是警惕了，那么使得中国的其实在亚洲地区的这个空间了，那么其实都受到了这个约束。那么另外呢，就是我刚从印度回来，那么我在三年前呢，我在印度旅行，那么这次呢，我又在印度，那么我呢是乘着出租车了，那个在路上跑的话呢，那我感觉到就是三年前的印度和今天的印度呢，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也就是说，沿途的看到就是许多的新的高速公路，那么许多新的这个大桥，许多新的那个就是高层的居民楼，那么纷纷的在那个就是建成或者正在建设。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中国来说，它多大的程度上能够跟这些国家那么竞争，尤其这些国家它的民主实力，包括像在刚才有听众说的，包括像印度的文化，像宝莱坞等等，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是中国呢，那么应该向日本、韩国、东盟和就是印度这些学习，而不是以为了它可以就是替代他们，甚至呢可以了就是掌管世界，我觉得这是非常那个虚妄的一种那个就是想法。
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几位网友的发言呢。这位署名叫廖聪明的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的中国梦终究会破灭，除非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走民主自由的路线，才能有机会完成中国人的中国梦。而另外呢，这位署名叫谷歌使用者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居然向独裁专制国家发来贺电，除了朝鲜问题还有其他的因素吗？他想请教一下嘉宾。我想他主要针对的可能就是我们刚在新闻报道当中提到的美国总统川普与这个习近平通了电话祝贺他的连任，同时也表达了对于下个月的中国之行他的期待。我想请夏明教授简单的谈谈您的看法。
对，这里边确实是非常荒谬的，我觉得。因为呢，就是美国呢，就是总统了，他可以说他是共和党的这个党的领袖。那么但是呢，美国的政党呢，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政党， 那么他呢，就是说对一个世界上第一大的专制国家政党，他们的那个就是会议了，进行祝贺了。而这种政党，它的明确的党纲就是要推翻，就是世界上现在由美国倡导的这些主流的价值观。那么，所以我觉得，特朗普总统啊，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美国的共和党跟中国的共产党是不是有官方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官方的关系的话呢，那么作为一个美国那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的总统，像一个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一个专制国家的一个政党的一个党魁，那么发表祝贺了，那我觉得这是不是合适？这确实是我觉得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嗯，
所以呢，这里边也反映出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历史这个紧急的关头了。那么在于我们今天呢，确实是生活在一个小丑的时代，我们现在是呼唤的是需要有英雄。那么这一点，如果我们说世界的危机跟1940年到1945年之间是非常相似的话，但它有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1940年到1945年，世界的民主国家的领袖，那么无论是丘吉尔还是那个罗斯福还是戴高乐，他们都承担了历史的重任，但是今天呢，我们看不到。
嗯哼，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这位是来自河北的田先生，我们来听听田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您好，请说。
你好，是我吗？
是，请说。
我发现你们这美国之音呢、啊，要是观点和你们不一样，你们就两句话就给掐断了；要是观点和你们一致呢，你们那主持人的嘉宾呢就眉开眼笑的。中国到任何时候也不会什么去统领世界，像美国是当世界警察，今天打伊拉克，明天打的伊拉克，对不对？哎，中国永远也不会称霸的。习近平的报告说得很清楚，统领什么世界？中国就是求得自己发展。也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
好的，田先生，谢谢您，谢谢您的发言。那么我想先请陈刚教授来谈一谈。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谈到了中国对走向世界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对部分的这个中国民众来讲，这种所谓的民族情怀还是特别的强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应该讲确实这样，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过去百年啊，它这个百年屈辱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建构，他对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心理呢，是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整个这个过去100年，无论是共产党也好，还是国民党也好，他们这个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在于要摆脱这个百年的屈辱，要重新使得中国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这个辉煌的一个大国，像唐朝、像汉朝那样。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认为这个现在提出的中国梦也好，包括一带一路也好，它确实能够迎合整个中华民族现在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需求。当然呢，我们要看到这个现实和这个规划它是有距离的。
嗯，
看到这个全球整个它发展都是非常快的，而且中国确实面临着刚才讲的像软实力啊，像中国这个经济的这个包括资源的这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这些挑战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制约中国这个走向这个国际舞台的这样的一个努力。
嗯哼，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呢？
对，首先我回复一下刚才那个听众那个讲的了，其实我们之间呢就有很多的分歧，包括陈刚教授跟我了，我们大家呢其实有不同的观点。
是，
对，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就是中国就是有一种想法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呢就是老百姓呢那么容易呢受到一些混世魔王的蛊惑的这么一个根本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善于思考的民族，如果我们有一个善于了进行多元的就是利益尊重的民族，或者如果我们有批评精神的民族，那么如果呢我们呢不仅呢那个就像那个以前呢尼克松呢跟那个勃列日涅夫对话说，那么尼克松说我们的就是人民呢有就是言论自由，他们可以在白宫呢骂总统，然后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也一样的，我们的苏联人民也可以跑你到你的白宫门前骂你美国总统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我们不能明白这个自由的许多的真谛的话呢，那么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的讨论，包括对中国的未来的这个前途呢，那我觉得我们就没办法有那个清晰的和正确的认识。
嗯，稍后呢，我也想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总结。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吴先生在线上了吗？
我是杨先生，江苏的。
哦，对不起，您
是我在线上了。
好，您说。嗯，
我是杨，我是杨先生。
严，好，严先生您好，请说。
杨，我是杨。
杨先生您好，请说。嗯。
哎，对对对，不好意思啊，
抱歉。
我70年代就看美国第一台了，我现在是你们的忠实观众，反正经常来看。今天呢，我不谈十九大，不谈那个，但是我感觉啊，这个陈刚教授啊，他小年纪轻轻，我感觉他看问题的观点理念，我很佩服，很那个。我感觉他年纪轻，我比他大啊，我感觉他，就是说的话都很内里，很智慧，很缜密。我承认他的话对中国社会的风险暂时来说是对的，其他我就不讲了，我不讲。我
谢谢您，江苏的杨先生哈。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所剩时间不长了，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利用2分钟时间来跟我们谈谈，其实今天整个讨论的最终的关键就是要来谈一谈习近平的这个新时代，还有他的政治报告的内容可能会对未来的国际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甚至我们看到在网络上还有民众说这对世界和平他们有很大的忧虑，这是否有可能触发了第二波的所谓的冷战的开始啊。我想先请陈刚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看到包括今天的 BBC 的报道都提到了习近平的新时代影响的不只是中国，包括了你我，包括了全世界都可能受到波及和影响。那么陈刚教授能不能谈一谈未来5年，甚至有人说未来的30年，习近平主政下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会对国际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认为肯定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新时代其实它强调的就是一个变，这个其实是中国这个法家的一个思想嘛。一般来讲，法家人物如果当政的话，他这个在无论在外交内政方面，他的政策是非常强硬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对整个世界格局，包括对东亚的格局，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包括中国、东亚，都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上。所以未来这个大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他所采取的这个外交的策略肯定会产生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
嗯，
所以我认为十九大很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好的，那么夏教授同样2分钟左右时间。
对，我没有闻到任何的新意，我倒是闻到了这个历史的这个沉浮气息。因为我认为呢，就是习近平他现在那个第一，首先在过去的几年的那个施政中，5年施政中，他没有任何的就是业绩了可以就是放在台面。那么第二呢，他现在使用的方法或者说寻求的比毛泽东更毛泽东的那么这些专制的和就是传统的这些思维模式和道路了，那我觉得呢，对当今中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这个社会结构来说，那么会是相冲突相矛盾，那么甚至呢会给中国人民呢那么带来更深重的灾难。所以呢，我不相信呢他对未来的30年对世界会有巨大的影响，因为我相信还没有走到30年，习近平的政权或他的政策我觉得就会遭受到那个灭顶之灾。
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可能想法比较倾向于夏明教授，或许我们在节目最后利用1分钟时间来看一看他们的说法。这位署名叫做吴景刚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了，中国统领世界完全是一个伪命题，一个政权对内强硬防民之口，甚至防川连人民众的弹弓和小刀都怕，他的强大是可笑的。习倒行逆施只会拖累中国经济，甚至中华民族有再次浩劫，且中共很可能就亡于习，还谈何统领世界。哪怕中国经济不继续下行，也很难想象世界上的文明力量会主动放弃文明来选择野蛮，这就好比文明人脱掉自己的底裤回到原野。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王军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自己的民众绝大多数还没有富裕就想统领世界，连美国都不敢这么想，这岂不是痴人说梦吗？还有这位是署名叫先生甲鱼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目前是没法统领世界的，连亚非拉都统领不了，这只是中共一厢情愿而已，价值观的不入流，内部的矛盾，政权的高风险结构，经济的巨大体量，都是会造成轰然倒塌的结局，所以我始终为中国的公民感到担忧，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针对有关于习近平的新时代的到来，这对于国际局势还有中国未来的外交走向所进行的一些分析和探讨。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我们今天节目上的两位嘉宾夏明教授，还有在新加坡的陈刚教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聚焦中共十九大 我们要聚焦的是十九大的权力重组，这对习近平来说到底得失如何？也请您按时的锁定，同时参与节目的现场讨论。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